各位早上好，我知道今天有一些新来的朋友，我要代表的教会还有长职团欢迎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在聚会后跟我们沟通，我们想更认识你们。好，今早的信息是继续在上个月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与你们分享的，讲到早期教会的特征。那你还记得在那个聚会里头呢，我讲了这个题目，然后强调了两点啊。今天我会再重复，但重复的要点呢不会以上一次的相似，我们要以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前面的两点。那今天的分享呢总共有四个大段，那希望接着这一段经文呢来告诉大家早期教会的特征，也同时给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教会。那更要的就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是怎样的一间教会啊。那今天我们在谈哈，我们说啊，在新加坡有好几天几间的这个巨型的教会。那巨型的教会，那什么是算巨型的教会呢？我们的教会算巨型吗？有些人摇头哈。那我们这里有，当然我们看中文部百多个人，但我们要把英文部还有把这个丹米尔文部的会友加起来，我们约有400位会友啊。那在每个礼拜天呢，加上我们的晚堂哈，我们有大约500个人在这里聚会。那500个人是巨型的教会吗？当然不是，你们这个摇头的是正确，500个人不算是巨型。那巨型的教会有多少个人？那这个定义人这个数字的定是谁来决定的呢？巨型的教会根据今天的这个这宣教学或者教会学，一间教会有2000个人，就是算一个巨型的教会，说2000啊。那为什么是2000而不是1000，不是3000呢？原来是如此啊，因为好几年前呢，有一位这个牧师，他写了一篇的论文，在论文里头呢，他是想告诉我们今天巨型教会的这个现象。我们看今天的巨型的教会 有哪一些的现象哈，其中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你看到巨型的教会它地方应该是大，对吗？那但是新加坡却没有一块很地能够建造一间能够容纳2000-3000个人的这个教堂啊。所以很多的这些巨型的教会呢，都在这个外面的会议厅啊，租了这个会议厅来举行他们的这个主日崇拜啊。那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地方，他们自己的地方呢，你一看你知道哇，这个地方很堂皇啊，很漂亮，对吗？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一个巨型的教会。所以他就写了这一篇的论文，然后在论文里头呢，他就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若有2000个人的话呢，就算是巨型的这个教会。那在新加坡呢，其实有好几间教会有2000个人，超过2000个人的这个聚会啊。所以我们说那是巨型的教会。当我们讲到巨型的教会的时候呢，我看我们很多人都在脑海里啊，这些都是这个新潮的教会，或者说灵恩派的教会，对吗？啊，我们想到的就是这样啊。可能这个是正确，就是这些这个宗派的教会呢，他们能够吸引人，所以人数呢就很多啊。那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心态是怎样 有的他说很羡慕啊，啊，有的就批评一些这个巨星的教会啊。我看啊，我们啊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我们看教会不在于它的建筑的结构是怎样啊，弹簧啦、啊、还是简陋啊，我们看的是教义，我们应该看的是教义啊。这个教会大还是小不是这个主要的，主要的是在里面的教义是怎样啊。那我们这里有400位会友，我说加英文部还有大米文部哈，那我们的教会不算很大，对吧？那我要问的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怎样？我们是属于福音派的教会，我们信靠基要的信仰，所以在我们的宪章里头呢，我们有这基要的信仰，把它列出来，所以我们都相信这些基要的信仰。但我们个人的信仰是怎样的呢？这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不好妒忌说哇这个教会非常的大，人数这样的多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妒忌。羡慕可能可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有2000个会友嘛啊，对吗？那我们的意向呢，200是我们中文部，所以我希望你们不会忘记我们的意向200啊，我们还差的一段路才能够达到200我说200是指着我们中文部，希望我们看到的就是不是那个200的数字，我们要看到的是人能够来信主。希望你与我一同的来祷告，求主来拯救灵魂。那我们有这个运动，就是为着我们还未得救的家人来祷告，希望你们在恒切的为你未得救的家人祷告。我期待不久的将来你的家人能够来信主，我未得救的家人也能够来信主。好，回到这个巨星的教会，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耶路撒冷的第一间这个有组织性的教会啊，我们看在这时候呢已经有组织性，因为他们有祷告有拜饼，对吗？那看到信徒聚合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有组织性的这个教会，也是耶路撒冷的第一间教会。在这第一间教会里头呢，我们看到人数超过3000个人，因为刚才我们读的说神加添了3000人，对吗？那你从第一章看呢，已经有120个人，对不对？从第一章到这个时候呢，应该有超过3000个人啊，所以这是一间巨型的教会。但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跟耶路撒冷的第一间教会呢有不同的地方，那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呢，让大家看一看啊，我们的教会是怎样。我希望我们不是看别人，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的教会，我的灵命是怎样。还没有谈到说教会，我们的教会，我希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说新生命堂是我的教会啊！我不希望有人问你在哪里聚会还没有定下来啊。若我是在你旁边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呢我看我需要下台了因为你不能够与我们认同，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说新生命堂是我的教会啊。 你爱你的教会吗？一点点，一点点啊。为什么爱你的教会一点点呢？今天的分享也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的教会。好，我们来看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第一间教会的特征。在上个不是上个前个主日与你们分享的时候呢，我提到这教会呢，他们很着重这个教义，他们看重这个教义啊。弟兄姐妹，教义非常的重要。第四十二节告诉我们，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多恒心遵行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拜饼祈祷。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早期的基督徒啊，非常渴慕向使徒们学习信仰的教义，这也是我们要渴慕的。教义非常的重要，那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该信的是什么。若有人问你信的是什么，不知道，我信什么都可以，那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信的是什么。那上一次的分享的时候呢，我有带大家来宣读这个使徒信经。若你不知道我们所信的什么，我们去把这个使徒信经呢把它背起来，因为里头就告诉我们我们该信的是什么。所以早期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的态度。这个恒心两个字呢，不但告诉我们他们有这个追求，那恒心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他们的追求呢不会因为受到阻碍而放弃，所以这就是他们学习的态度。我们有些时候读圣经啊，读到不明白啊，我们就很气馁，放弃不要读了，因为我读了都不明白啊。那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那让我们想一想，其实在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年长的信徒啊，那他们什么时候来信主？当他们是六七十岁的时候才来信主，有的七八十岁的时候才来信主。而这些年长的基督徒他们有恒心学习神的话语，他会告诉你，他们会做这样的见证，以前我不识字，但是当我听到我读经，我常常读经，现在我开始认识字了，我能够读圣经，以前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那年长者能够明白，我们更应该能够明白。我们有主日崇拜、主日学、查经、团契查经的时候，希望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能够专心，因为在这些讲道里头呢，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有恒心追求认识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美好的态度，这也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应该学习的榜样。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那里呢，记载了另一群的人，这里呢是比利亚人。在十七章十到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章十到十一节，十节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里作者路加告诉我们，这 比利亚的人，他们嫌疑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人，在哪一方面他们嫌疑这帖撒罗尼迦人呢？在哪一方面？就在于这一方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在这个领受道这一方面呢，比利亚人呢有这种非常好的态度。他们同样来自一个非基督徒的环境，但是当他们听到道理的时候，他们的眼开了，他们开始明白，他们更追求，然后圣经说他们甘心领受，就是个人明白之后领受这个道，不但个人领受，圣经还说天天的考察圣经，所以他们天天的看圣经。看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记得他们刚信了主，所以对信仰还很新。他们考察是要知道他们所听的是与不是，这个是与不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对还是不对，所以他们要听对还是不对。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听到的态度吗？我这里不是叫你批评这个讲员啊，我这里说我们要专心的来听。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答了这个问题，那让你去思考一下，我们每次祷告后都会说阿们，那为什么你要说阿们呢？为什么？很容易的一个答案就是牧师说，祷告之后说阿们。 OK， 牧师说，那为什么牧师说呢？不知道，就是牧师说啊。所以牧师说阿们，那也有人说我也在聚会里头听到有某某人，当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呢，每一句都他都阿们。这是很好的啊，但若是有一天牧师祷告错了 ，OK， 你也说阿门吗？当然，这个我们就不说阿门了，对吗？啊，若牧师讲错了，更糟糕的就是不符合真理了，那我们有责来跟牧师谈。所以我们听到要专心，然后比利亚的信徒呢，他们很专心，所以他们很快的就吸收了真理，因为他们是从保罗、希拉的口里听到神的话，这两位是神所特派的这个传道人到他们那里。今天我有听到讲道人这样的说，他说教义不重要，教义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经历。那你怎样看待这样的一句话呢？当有人说教义不重要，经历重要，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够说阿们，我们不能够与他们同时以那一句话同认，因为教义非常的重要。若把教义拿走，我们一切的经历就没有一个基础了。那你的经历的基础是在于什么？是在于你昨天晚上所做的梦，还是你从一本书 所读到的事情。当我们有交易，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梦，我们所读到的是合乎圣经吗？所以交易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交易，今天有人说我求神把我带到天堂去，所以在大约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呢，就有好几本书写到啊，我到了天堂，我在天堂看到的是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们知道圣经唯有提到有人到天堂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告诉我们他被提到第三层天，那就是天堂，但神不允许他提到写到关于他在天堂所看到的。但却有人说我求神把我带到天堂去，70、80年代，然后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忽然间有一本书出现了，这本书提到这个人到了地狱。当然这个作家自称是基督徒，是一位女的，所以她说她到了地狱啊。为什么她要到地狱去呢？她说她要去地狱看到人在那里的生活是怎样的，到那里看人的生活是怎样。那圣经不是很清楚已经告诉我们，但他却要告诉我们。好，我就读他的那一本书，他写的很多都是凭他自己的想象啊，因为圣经却没有提到地狱是这样的的事情。好，重点不是他们在天堂看到的还是地狱看到的，重点就是若没有教义的话，我们可能就像这些人会妄求，一些要到求主把他们带到天堂去，有一些求主把他们带到地狱去，那我们要求什么？留在地上继续依靠主，对吗？好，所以我说教义非常的重要。耶稣他自己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耶稣他亲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所说的，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里头有永生。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怎样得永生，就是要认识圣经。我怎样知道自己永生？因为我认识圣经，我相信神，我相信他的应许是真。他说信靠耶稣的人就得永生，所以我不用怀疑。我要问的就是我有没有信。若我有信，神就赐我永生。我要查考圣经，所以认识神的话语，有正统的教义，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是建立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真理上，真理就保守我们免受这假道理的影响。若我们没有真理的话，我们很快很容易的受到这个假的道理的影响。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来看这个早期教会的第二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就是他们有正确的这团契。讲到正确的团契就是当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来看，继续同样的看42节，然后42节的后面说彼此交接拜饼祈祷。那彼此交接，我要用一个更简单的字来解释了， 我们都明白我们常用的团契，所以他们有团契，所以早期的教会就开始有团契。那讲到团契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教会呢有一群人，所以当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要彼此交接团契。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有各项的团契，我们有这个青年年轻人少契，有成人成人团契啊，可能有些人问我们哪里有成人团契啊？我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哈，我们常常说的社青团契，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改名为成人团契啊，因为有人问我不再工作了，我可以来参加社青吗？啊，或者我不是这样年轻的，可以来参加社青吗？啊，我们的答案是可以，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换成成人团契啊。啊，我们有长青团契，所以我们有这些团契。为什么有这些团契呢？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有多人，所以我们需要把团契分开来，让同个年级的人能够在一起的来团契。那这个团契在原文里头含有的意思，它里头不是告诉我们团契是讲到这一群人有共同的兴趣啊，我们把这个少年人集合在一起，对不对？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啊，他们的兴趣跟我的不一样，很肯定是不一样啊，因为每次在他们在团契前还有团契后，他们在做的当我走去他们前面的话，他们停止不做了啊。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他知道我看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知道他们拿起手机，他们拿起他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设备啊，在做的一些东西，可能在玩游戏。所以他们有共同的兴趣，讲到团契是共同的兴趣。那这种共同的嗜好呢，能够使他们来参与。其实这个原文啊，团契的原文带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一家人所做的，一起在做的，一家人一起在做的。所以你一家人，所以无论是年轻的这个成人，我们做父母的是属于成人，对不对？可能你跟一些长辈住在一起，所以他们是年长的哈，那这有三代了，对不对？所以当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是以一家人在一起，在一起用餐，对吗？一起来教会，一起去旅游。所以讲到团契的时候，我们是看到的是什么？一家人所做的事，你明白？在这一家人就不分年龄了，对不对？你不能够把年龄分开来，因为分开来就不是一家人了。所以当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我们是讲到一家人所做的。好，这个观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教会就是一家人。你是这样的看教会吗？教会是一家人。那你想一想，为什么称某某人为弟兄，某某人为姐妹？因为我们是属于一家人，我们是上帝家里的成员。 当我们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的团契就不一样，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时候就不一样。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接下来路加所要讲的，他讲的是什么。我们来看44-45节，使徒行传44-45节。44节告诉我们，信的人都在一处。然后看下面的 四个字，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为什么早期的信徒能够有这样的态度呢？44节用了凡物公用，凡物公用，然后他们能够把田产家业都卖掉分给他人，这是一家人所做的。若我们没有一家人的这种观念，这个是做不到的。这里所记载的事是做不到的，对啊，因为我们人的态度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啊，那你的也是我的，这个就不对了啊。当你知道这个是一家人的，那你就不会有这种分别的这种心理，对吗？你在家里有没有说这个是我的？有时候会闹了啊，还是会闹，尤其是小孩子小的时候，这个是我的啊。但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在家里我们所用的是哪一个成员都可以用，对吗？啊，有没有说这个茶叶是我的，这个咖啡粉是我的？没有啊，你放在家里就是谁想去喝都可以享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家人，凡物公用，家人的态度。那当你看到家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怎样去帮，对吗？所以早期教会呢，就会变卖他们的产业来帮助其他的。好，我说这个是一家人的态度。为什么在早期教会他们需要把他们的产业卖掉呢？我们要大概明白那时候啊，因为那时候的基督徒遭受逼迫，最糟的情况呢，就是他们的产业被没收。在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人因为信了主而成了无家可归，因为信主的缘故。那谁来照顾这些贫困的基督徒呢？就是要靠那些他们还有物质上的能力来帮助他们。所以那些还有产业的就很甘心的把它卖掉，以那些贫困的信徒来享用。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的做呢？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家人，那这个一家人的观念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团契，为什么团契？为什么我们说务必来团契？因为这就是一家人所要做的。好，回到他们变卖产业呢，记得这个是在耶路撒冷时候他们面对的情况，而信徒愿意做的。那我们感谢神，在新加坡我们没有这样的挑战啊。虽有一些会有在物资上有需要，但教会有这个能力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不需要说叫你把你的房屋把它卖了来帮助一个穷困的弟兄还是姐妹。我们要感谢神啊，不但如此，不但是教会，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啊，也有很多 帮助贫困的这个家庭，还是国民。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主。当你到别的国家去呢，情况就不一样了。好，所以我提到这一点呢，是看到让大家看到的哈。那还有这两节的经文呢，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不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命令。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啊，因为好几年前呢，在台湾有一间教会，他的牧师说：“你们把你们的产业都通通把它卖掉，啊，卖掉做什么呢？去洛杉矶等候耶稣的回来。”他们去了，耶稣没有回来。所以当他说把你的所有的卖掉，把你的银行户口呢这个关了，这是错的，你明白？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好，我们来到第三点，我们要看这个早期的教会的另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很团结，很团结。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很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拜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这个讲到教会的团结，今天是一个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怎样使我们这里的130个人能够同心合意呢？当我说同心合意，不是为我，不是为个人，我们是说同心合意为主，为教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早期的教会呢，他们很同心，所以他们能够在家中拜饼。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敬拜不限于在教会，他们天天在家里也有聚会。我听说在国内，中国国内呢也有教会这样当然要天天的聚会这个不简单啊。我们的社会呢，实在没有给我们时间呢。那么，但我这里要强调的，不是天天来教会，而天天自己在家里敬拜神。我们有没有在家里自己做灵修敬拜神呢？好，回到第三点，就是他们很团结。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大家有一个团结的心。这个团结起于爱，他们有爱心，所以他们能够团结。他们看到有需要的，他们就帮忙；他们看到有工作需要做的，他们就去做。他们很同心。我们这里已经报告了，说在一两年后我们会开始这个教会的装修。那我们需要装修，因为这个教堂的设施呢有一点旧了那这也要符合我们国家政府的一些策略所以我们要来一个装修。我们能够在这个大装修上同心吗？我们能够响应这个装修的呼召？当然若你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装修的话请找我们谈那你也知道负责这个大装修的是我们的重生执事，你可以跟他谈，他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一个装修。我希望看到大家能够同心合意。若没有这个同心的话，即使我们装修后有一个新和漂亮的一个 建筑物，那又怎样？我看一间教会的美丽就在于我们信徒对主对弟兄姐妹们的心，这是主要的。好，第二章告诉我们同心，若我们看第四章三十二节再提到他们很同心，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同心。那在同心呢，我们也要有委身。那因为你说啊，我跟你同心啊，我跟教会同心，但是没有委身，没有 commitment， 没有 not committed， 那这个同心就有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早期的教会他们就是这样。我们来看最后的一点，就是早期的教会有很好的见证。第四十七节告诉我们，因为众人那许多人那许多信的人，对不起，这里说四十七节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得众人的喜欢。因为早期的教会他们能够在众人面前显出很好的榜样，因此呢人能够来信主。你知道吗，在基督教的历史里头啊，最大的吸引力啊，就是我们信徒的见证，我们信徒的见证。我们传福音，福音必须要传，但我们的生命跟福音相配吗？这非常的重要。你可以想，你告诉大家在对面的巴萨神是爱，但我坐下来然后我就开始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啊，那你想那些听到我们讲神是爱的人会相信神吗？神是爱，但是呢我们的生命有好多不满的，很多批评的哈，所以这个不相配。早期的教会有很好的见证，所以使到很多人能够来信主。好，今下午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方面。讲了这四方面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早期的教今天的教会跟早期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今天的教会不注重教义，我们要继续强调圣经的教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我们的团契是建立在什么？我们的团契应该建立在真理，没有真理我们就不能够有正确的这个团契。我希望今天给大家看到团契是讲到一家人一起做的事情，所以我要你看到的就是你在这教会里是一家人，你是这一个家庭的一份子，你对教会是重要的。所以你来的时候呢，你是看到你来与其他的家人在一起来敬拜神。第三，团结。今天的教会不团结。曾经有人说，新加坡有三百多间教会。我说有人说，他是对我说，他说有三百间教会。我说你跟我谈的跟这个三百多间教会有什么相关？他说若我不想在这里我可以到其他的教会去。我说你讲的对，但教会是讲到能够认同，能够同心，能够团结，这才是教会。见证，我们的见证怎样呢？相信大家知道偶尔我们会听到 一些不好的见证，而这些见证这些事情呢影响到教会。好，我们要讲的是我们，我要谈的是我的见证是怎样的呢？最后，早期的教会为什么能够成为一间理想的教会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有圣灵在他们里面，有圣灵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有圣灵，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掌控，没有他，我们今早所提的这一些我们都做不到，非常的困难。愿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上做那工作，帮助我们。愿神赐福。好，今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从你话语中看到这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属灵状况，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渴慕，让我们能够去学习，帮助我们，帮助新生命堂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一间教会。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